下面开始播放免责声明。本次电话会议服务于西南研究所白名单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本公司不对投资者使用本次会议内容所导致的投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大家好，欢迎参加西南传媒浙富文化中报业绩交流。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主讲讲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下面有请主持人老师讲话，谢谢。
好的，谢谢。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我是西南传媒的首席葛宇瑞。然后呢，今天也是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浙富文化新闻主任华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和交流。那么浙富的中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收入端还是有 22% 左右的一个增长，扣非的话大概也有个 8% 接近 10% 左右的一个增长吧。然后其实表现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然后呢，接下来的话我们把时间交给华总，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后面的话我们再进行一个 QA 问答。哎，华总。
好的，感谢各位领导。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那我今天的话就浙富文化2026年半年报的话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报告。那从业绩上，其实刚才郭总也讲了，2026年的话上半年公司营收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是 17.27 亿，同比增长的话 22.16%。那归母净利润同比有所下降，那也是主要受非经常性损益的一个影响。那因为上年的话公司同期受益于传媒整个行情比较积极嘛，那公司持有的像世纪华通等一些股票涨幅还是形成了一个比较高的基数。那今年的话因为上半年整个传媒板块都在回调，那二级市场的持股价格都会有所回落，所以影响了公司这一块的这么一个利润。那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的话，公司扣非净利润的话是 2.20 亿，同比增长了 8.37%。 那公司这几年的话其实一直坚持在以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驱动器为定位啊，就围绕公司新的一个战略行动方案在全面推动公司整体业务向 AI 领域的这么一个升级。那2026年上半年的话，公司以算力、算法、数据作为一个核心，打造一中心、两矩阵、两网的一个整体的业务架构。那也是以此去以 AI 重塑公司现有业务的这么一个整体逻辑，是推动公司 AI 全领域的这么一个应用布局，去拓展一些新的增长边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上半年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发展的。那从单板块来看的话，我们在算力基础设施层面的话，其实公司子公司富春云的话，这段时间其实一直加速的从数据中心向计算中心基地转型升级的这么一个过程。那相应的计算中心的一些基础设施服务的收入也在不断的提升。那就富春云下属的北京四季青项目的话，二期其实也在去年年末已经投产了。那目前也今年上半年开始也陆陆续续的和一些客户有一些整体的签约。那受益现在整个算力市场的活跃，目前我们的签约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 80%。 那包括上电率的话也一直都在稳步提升，所以这一块的话在后续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营收。那在 AI 应用层面的话，其实公司这几年一直围绕自己的一些产业板块，通过自研其实已经有10余个垂类大模型和应用算法了，也从传统的一个数字技术围绕公司现有的一些业务不断的在构建一个 AI 应用场景的这么一个升级转型。那目前公司围绕着公司熟悉的像数字文化、数字融媒、城市治理，然后数字医疗这些板块和领域的话，已经有10多个垂类的 AI 应用场景了。那从去年开始的话，其实公司一直通过 AI 在赋能公司网络文学啊、漫剧这一块的业务，也是通过 AI 技术对像内容创新啊、运营服务，包括用户的体验这些关键环节去做一个技术的应用支撑。那像网络文学业务，其实从去年 投残之后的话，其实增速还是比较明显的。像今年一季度，其实这块收入就超过了去年整体整年的这么一个营收水平。那上半年的话，网络文学啊，包括漫剧啊这一块的累计收入已经超过了1亿，然后也已经成为了公司一个新的这么一个业绩的一个增长点。那像传播大脑科技的公司其实是公司的一个重要子公司，也是公司在 AI 应用领域层面的话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公司。那它也是当时国内首个通过中央网信办的一个媒体垂类大模型的科技公司。那这几年它也是全力的在推动像融媒体科技创新，然后包括传播大模型的一个能力升级改造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它已经帮助一些地域媒体已经实现了一个全流程的融入 AI 领域的这么一个工作平台。那相关业务的话，目前传播大脑的业务已经在浙江省内已经实现了 98% 的这么一个覆盖率啊。那在省外的话也已经拓展到了26个省市和地区，那业绩也在逐步的每年都在稳步的往上增长。那此外的话，其实公司在 AI 应用层面的话，包括在像 AI 智能体啊 AI 潮玩这些应用领域，其实也一直的在做一些新的业务的布局和储备，也是为公司未来后续发展做一些新的势能的一些储备。那在数据运营层面，其实公司下面的浙江省大数据交易中心其实是浙江省内目前唯一的一个持牌交易平台。那数据中心的话，这几年的交易量一直都在稳步的提升，同时也在加速抢占一个行业标准建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像今年上半年的话，也是联合义乌小商品城集团打造了全国首个商贸领域的数据交流平台，然后跟电影数字资产平台一起做了专门的影视数据资产专区，也是为整个浙江省的一个电影数据资产做了一个流通标准的一个建设。那包括其实大数交的话，这几年也在深度参与国家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中试基地的建设，包括中试基地中当中的一个医疗板块的话的首单的一个数据全链条交易也是在该平台上形成的，目前也已经跑通了整个数据交易的这么一个闭环。那在营销数据上的话，公司也是通过像淘宝天下啊下面几家专门做营销的公司，在持续做一些 AI 策略，包括一些 AI 工具上的一个服务的升级和应用，也是在强化公司营销业务能力和品牌建设的一个推进。那此外的话，公司这几年除了现有业务的一个布局和一些新业务的发展之外，其实也在持续深化资本战略的一个布局，包括这几年一直通过资金啊一些产业投资，在做一些前端的一些前瞻性的行业的投资布局，包括从一些芯片模型然后是一些硬件的整体的 AI 产业链公司都在做一些投资和布局。那像目前看的话，其实公司今年前期投资的像MiniMax 然后像易飞科技这些其实已经都成功上市了。那我们后面还通过基金投了像云深处呀，像宇树科技、昆仑星、月之暗面这些公司的话，也都在有条不紊的做一些相当于它的资本运作的一些布局。那这些优质的参投项目其实也一直给公司持续稳定的带来和贡献投资收益嘛，也是成为公司在自己 AI 产业生态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和一些新的增长期。公司的半年报整体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谢谢华总。对，然后讲的也非常清晰。那么接下来我这边可能就先问几个小问题啊，就是我也收集，可能也有些投资人，我们收集了一些问题，可能做一个集中交流。然后后续的话，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对，然后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想，华总能听到吗？喂，
可以。
好的，不好意思，对，是第一个的话，主要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漫剧这一块，就是一个呢，就是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漫剧我们目前大概的一些产能的一些布局和月产能的一些规划，包括 如果可以的话，比如像成本结构啊这一类的，对，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想问一下，就是算力业务这一块，能够请您再分区域给我们再大概介绍一下吗？啊，谢谢。
好的，感谢郭总。是这样，曼智的话是我们下面全资子公司边锋自己内部孵化出来的一个项目，那也是从今年开始的话，整体开始一个投产和一个运营。那目前看的话，慢剧差不多我们现在的自产量的话差不多是一天就一部，一部的话就一季这么一个差不多的这么一个产量，自产量。那公司也是通过就是公司内部自行的一个研发，然后对于慢剧去做了一个就是剧本的一个生成，然后包括分镜的这么一个工具模型都是由公司自己业务团队开发生成的，然后包括跟我公司自己里面就是像网络文学这些业务去做一个 IP 的结合，然后去推动这一块业务的一个增长。那目前的话，漫剧上半年整体业务产量就还算不错，基本上有100部的一个整体产量吧，100多部这么一个整体产量，然后营收差不多有几千万的这么一个营收水平。那目前这一块其实我们看下来的话，它也已经实现了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商业化的探索，后面应该也是会是公司一个业务的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算力这一块，算力的话公司其实目前有3个算力数据算力中心，就包括杭州富阳，然后北京四季青和杭州大江东。那我们杭州富阳的话，其实就我们最开始16年定增投建的项目，目前服务的主要是像网易啊、阿里啊这些客户。那我们北京四季青是我们收购。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完了以后就进行了一个算力中心的整体升级改造，那也是在去年年末的话做了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投产。那这一块的话刚才也提到，其实北京四季青其实一开始就是按照算力中心的标准去建设和一个相当于布局的，所以目前大量的有客户对这一块其实是有一个大量的需求，因为现在整个市场行情还是比较火热的，所以对算力这块的需求还比较大，我们目前的签约率基本上有 80% 以上，然后整体也在不断的上电啊，然后后续在做一些业务推进，所以这一块是公司包括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后续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增长点。那像大江东项目的话是公司的一个储备项目，目前也会根据后续客户的一些需求去做一些建设和改造。郭总。
哦，明白明白，好的。对，另外想请教一下，目前像上链率这一块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对。
因为是这样，就是刚才提到像北京四季青，其实我们签约率现在其实已经有 80% 了嘛，然后上电率的话，因为是今年上半年陆陆续续开始签约的，这块上电率在不断的提升，因为现在市场需求的火热，所以大量的这些客户进来了以后就会加速他的一些就是他自己一些设备和产能的布局，所以这块上电率其实也在不断的加速。然后像因为杭州富春云本身我们的客户就是比较稳定的嘛，然后也已经本身跟他们签的一直都是一些长期的合同和合约，所以的话这块上电率其实一直维持在 80% 以上的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上电率。那近期因为也是就是整个行情的影响，上电率这块其实也在还是在不断往上增长。
嗯，好的，明白。行，我先问到这里，然后我们看一下线上有没有其他投资人有其他问题。哎，会议助理麻烦您播报一下。嗯，谢谢。
好的，哎，不客气。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信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信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下面有请参会尾号为5641的提问者进行提问，谢谢。
哎，花总你好，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公司这几个就是 AI 应用的一些大模型，包括传播的模型、城市大脑、智慧文旅这几个 AI 应用，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具体的这个商业模式是什么，以及目前的一些在手的一个订单，嗯，然后是主要是哪些客户，以及就是在手订单的一个规模情况。
啊，好的，是这样，我们目前公司自研的几个大模型，刚才也提到，主要是在文旅，包括哦，就在数字融媒、城市治理，然后像数字医疗这几个应用场景领域。像传播大脑大模型的话，它主要目前服务的是国内的一些报业，然后广电这些媒体机构为主，主要是做 2B 和主要做 2B 为主这一块。然后的话，它主要提供的就是一个传播大脑系，哦，它主要提供的是一个外媒的这么一个媒体平台，同时在相应的平台上，它就插入了刚才提到的像传播大模型这些能力的建设，包括像灵思就是公司自研的一个小龙虾助手，然后去给媒体做一个智能办公的这么一个应用的铺设，然后去给它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 AI 能力的这么一个身体建设。目前的话，这一块其实主要刚才也提到，就是省内已经是做到了 98% 以上的这么一个覆盖，那省外我包括现在给像一些中部地区，然后东北部的地区，然后包括中西部的一些省份，其实都已经在帮他们这些省级媒体啊，然后一些市级媒体已经在帮他们做一些产品的一些布局了。这一块的话体量去年差不多传播大脑的话，它的营收在一个多亿、两个亿不到点的这么一个体量的规模。那目前因为整体的一些业务单量啊，这些包括业务拓展进程还在不断推进，所以这个其实后续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而且因为本身除了我自己省内之外，我大量在做一些省外业务，所以这个订单量后续还会不断的增加。啊，然后像城市大脑的大模型，然后包括它的一些附属的一些应用之外的话，它主要目前服务的就是杭州城市大脑，以及杭州城市大脑给就是一些周边省市地区，包括像山东啊，然后重庆一些市级单位，然后包括省级单位，去给他们做一些城市治理的一些垂类的一些应用布置，都是有通过这些模型在做的。然后像医疗的话，主要我们现在服务的是浙江省内的这些就是三甲医院，以及我们目前在像湖南湘雅医院啊，包括四川的一些医院，也在帮他们做一些产品啊，一些应用的一些部署。那目前这几家可能体量相对没有这么大，可能也就几千万的这么一个量级，这种主要还是以项目制为主。
哎，好的，感谢发总。然后我还想进一步追问一下，像灵思这样的一个办公的智能体啊，然后和现在 WorkBuddy 和就是目前像就是千问这种就是大厂他们的这个智能体，就是咱们在推广上面还有产品的设计上面有什么差异呢？
是这样，就是像灵思的话，就刚才其实也提到，就传播大脑这家公司主要服务的还是以一个传媒领域，包括传媒行业的一个媒体智能办公应用这么一个产品的一个服务，而且包括我们现在大模型背后的这些数据，其实都是像浙江日报、浙江广电授权免费给我们，就它创刊然后创台这么几十年来的这些官方的这些权威数据，其实都是我们后台大模型应用和训练的数据，所以我们产出的这些内容其实更符合目前这些媒体机构，特别是这些采编人员他们的诉求，所以的话这些回复率会更精准。然后包括其实刚才您提到的像灵思啊这些，其实我们在设计方面会更去做一些专业的，然后包括是些做一些行业内的这些去做一些设计和定位，去更符合就是采编人员对于大模型使用的一个诉求。那可能像您刚才提到的，目前市场上这种通用的这些小龙虾，就是大家的应用范围可能比较广，然后它更广，它的广泛性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对于灵思来说，它的专业性会更高一些。就专注在它是专注一个自己的媒体领域的这么一个模型和小龙虾。
哎，好的，就是花总，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公司的社交文学业务后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呀？
社交文学业务其实公司从去年开始，去年下半年开始投产嘛，其实去年下半年基本上就已经有5、6千万的这么一个营收体量了，那相对来说还是达到公司的一个初步预期。那今年其实也是一直在持续的做一个投入和产出，所以你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今年其实整一块的营收啊体量其实还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一块其实后面会应目前看应该会后面会是公司新业务的一个新的增长期，而且本身公司现在有专门的团队啊去运维，专门在做这一块业务，然后去结合现在 AI 本身一些市场上的一些应用，包括自研的一些应用，对一些刚才提到的内容啊，然后一些关键环节的去做一些支撑，所以这块的整个增长体量。还是公司还是保持比较乐观的。
哎，好的，感谢领导，我这儿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拼音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拼音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
行，那我就接着可能再请教几个问题，哎，华总，哎，对，一个就是可能投资业务这一块儿，您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大概有哪一些投资的一些领域和一些方向吧？对，因为这几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投资业务这块其实也贡献了一定的一个利润弹性啊。对，想请您再给我们做一个讲解和分享。
啊。好的，好的。就公司投资业务，其实一直都是围绕公司现有业务的一个发展去做布局的。包括我们最开始上市的时候，其实是围绕传媒行业，然后后面的话是像就是互联网，然后到目前往科技板块，就 AI 产业链这个布局，其实一直都是围绕公司自己主业的上下游在做一个整体的布局的。所以像这几年的话，公司也是因为算力基础设施啊，就包括，因为本身公司其实这几年其实是在算力基础设施、AI 应用，包括数据要素的全产业链上都有自己一个深度布局，所以也是围绕这一块，其实公司，就是往这方向的目前的投资布局会更多一些。那像刚才其实提到我们今年投资的像 Minimax 啊，然后像亦飞科技这些，就大模型的机器人的。这些公司其实上市的比较多，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储备的项目当中，像云深处、宇树其实也是机器人，然后像昆仑星，然后月之暗面、中号星这些都是芯片大模型领域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目前，产业就是像我们算力啊、AI 应用这块的上下游的一些产业布局，所以我们目前其实围绕的更多是这方面的。然后目前看，其实已经像宇树马上就要上市了，然后像。其他的一些公司，其实包括之前像云深处啊这些，都有报道过，它已经在走 IPO 或者在 IPO 的进程过程中了，所以这些的话，后续也会陆陆续续的给我们带来稳定的一个投资收益。
好的，好的，明白。对，另外情况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从之后开始展望的话，您觉得可能从一些业务的一些增量角度出发的话，您觉得是主要是哪几个方面呀？对，就是比如说今年或者是明年往后来看。
目前我们其实可以从半年报里看到，其实我们今年的主要增量其实就是像我们的网络文学、漫剧这一块，其实是我们今年不错的一块增量，也是一个目前来看一个比较乐观的后市的一个发展方向。然后再结合我们现在自身在 AI 应用领域的一些布局、垂类领域的一些布局，因为本身的话，我深耕这个行业也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对于这一块的市场拓展和未来的方向、发展方向，其实还是比较乐观的。那够了。
好的，哎，明白明白，好的，行，那我再播报一遍提问的一个方式吧。哎，好的，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拼音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请您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下面有请参会尾号为5641的提问者进行提问，谢谢。
哎，领导您好，刚刚追问一下，就是刚刚您提到就是漫剧的这个业务啊， 想请教一下，就是目前就是主要的漫剧的投放的渠道是国内还是就是国外？还有就是说您怎么看，就是说国内现目前的整个的一个漫剧市场的一个竞争情况和盈利的一个情况呢？
啊，好的，感谢。公司主要现在，因为我们做漫剧其实也是从今年才开始嘛，这一块的话，目前也只是处于一个现有的这么一个商业模式的这么一个运转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们目前主要投放的是国内的平台为主，然后目前体量的话，刚才也提到，目前上半年体量差不多就几千万，其实目前规模还不大。但目前因为我们本身公司也自研了对于漫剧剧本的一个开发，包括分镜的一些处理，这些的模型都是公司自研的，所以在这方面的就是 AI 剧本处理方面的这些费用的话，对于公司来说相对来说会较市场上其他公司可能会成本上会有一些收缩就是相对来说会少一些。那其他的话可能跟市场上目前的这些漫剧公司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类似。谢谢。
明白。就是那咱们就是整体的一个漫剧是以自己制作还是说以这种其他的这种合作的一个形式这种为主呢？
目前公司的漫剧主要还是以自演为主，包括刚才也提到，因为我本身我的网络文学其实还是有很多 IP 的一些沉淀的，而且可以跟我自己的这些漫剧进行一个联动，那这也是我的一个优势之一。然后包括刚才提到，我有自己的一些 AI 应用的一些模型，也是我自己现有的一些优势，相对市场上来讲。
好的，好的，明白。然后刚刚领导也提到，就是咱们这个算力基础设施这块业务有三个数据中心。现在我们也就是了解到，整个云厂商也有一个涨价的一个趋势。那咱们现在目前在毛利端，有没有就是说就是受到的这种影响啊？就整体这一块业务，它的这个毛利率是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还有就是在涨价呀各方面有没有这种考虑呢？
因为我们现有的订单其实都是像在我们杭州阜阳这边的订单，其实都是之前跟网易阿里都是签的是一些长期的一些合同，所以合同签约了以后你要是改价格，这个基本上可能短期实现不了。那我们像北京二期投建以后，我们新签的合同其实都是根据市场现有的一些价格啊，然后来做一些签约的。那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其实就是说市场还是比较火热的，我只要有产品投入，我有数据中心在这边，基本上我是计算中心的，大家都愿意来买。而且我们本身我们公司部的三个数据中心的点，就计算中心的点，其实都是还是位于主要城市的一些核心区位的。像杭州阜阳这边的话，离主城区可能就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然后像北京我们部的是在四环附近，所以的话区位优势还是很重要的，所以目前这一块看还是不缺客户的。毛利这块的话，因为像我们北京这边其实投产之后的话，因为会有一些固定资产折旧，可能短期还是会影响公司的一个利润表，然后后面慢慢的话这一部分释放了以后，其实后面还是会有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输出的。
明白。我这差不多就是这些问题，然后感谢华总哈。
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键等候，先星号键，再数字一，请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键等候，先星号键，再数字一，请在听到提示音后开始提问，谢谢。
好的，华总，要不请您最后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哎，谢谢。
好的，从公司半年报看的话，其实我们整体的营收包括公司现有的一些新的业务增量发展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包括其实我们目前还是公司来说的话，我们还是很看好我们公司一些新业务的一些后续发展的。那公司这几年其实在包括算力基础设施、 AI 应用场景、数据要素的一个全链条这么一个布局方面，其实对于公司来说，其实对于市场来说，其实也是目前市场上为数不多的在整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么一家标的公司，所以的话公司未来也会继续围绕这一个产业板块做一些后续的业务发展和布局。今天谢谢各位领导。
行， 好的，那谢谢各位领导的一个时间，也谢谢华总给我们耐心清晰的一个解答。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哎，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电话会议，会议到此结束，工作顺利，再见。
下面开始播放免责声明。本次电话会议服务于西南研究所白名单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本公司不对投资者使用本次会议内容所导致的投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